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法轮功真相常识》。
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的长春传出来，至1999年的七年间，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在经历了中共十年的残酷镇压后，法轮功反而在世界上120几个国家广为传播。为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有比较公正和全面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法轮功基本问题问答。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法轮功吗？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功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来律己修心，他们努力地去在各种环境中做好人，做越来越好的人，尽力摒弃各种不良思想与执着，如愤怒、焦虑、妒忌和争名逐利之心，同时辅以简单明了的五套动作，既修心性又净化身体。短短九年时间，法轮功传遍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修炼的人已有上亿之众。法轮大法书籍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为了表彰法轮功创始人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包括加拿大、美国、澳洲、欧洲等许多国家的各级政府对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授予褒奖。正如加拿大总督伍冰之女士在褒奖状中所写，遵循法轮佛法原则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努力完善他们的身体和思想，他们希望与宇宙共生，体验内心的宁静，他们所修炼的功法和打坐远非他们学习以便掌握的某种技能，而是让他们作为人能够提高进步的方法。他们修炼自心平和并与宇宙协调的意志，从而获得对他人的善心，帮助创造一个更开放、更容忍的社会。
法轮功的特点是什么？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但不是佛教。就如太极属道家修炼功法，但不是道教。法轮功的修炼形式主要是学法和练功，学员相互交流切磋修炼的感受和体会的心得交流会，对提高也有很大益处。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心性提高上来，功就会长，身体就会发生大的变化。法轮佛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那么也就是说，法轮大法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法轮佛法修炼是以法轮为中心，法轮是有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存在于另外空间。李洪志先生给修炼者的法轮每天24小时旋转不停。真修者读法轮大法原著，或看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或听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或跟随大法学员学练，也能获得法轮，自动帮助修炼者练功。 也就是说，修炼者虽然没有时时在练功，而法轮却在不停地练人。这是当今在世界上传出的所有修炼法门中，唯独能够达到法炼人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是使修炼者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与其他任何功法都有根本的区别。它的独到之处主要有以下八点：一、修炼法轮，不炼丹，不结丹；二、人没有在练功，法轮却在练人；三、修炼主意识，自己得功；四、既修性又修命；五、五套功法简单易学；六、不带意念，不出偏，掌功快；七、练功不讲地点、时间、方位，也不讲收功；八、有师父法身保护，不怕外邪侵扰。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去掉执着心，在修炼中放弃任何不正确的追求，就一正压百邪。法轮大法修炼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等诸多层次，修炼一开始就处在很高的起点上，为修炼者和修炼多年而不长功的人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法门。当修炼者的功力和心性达到一定层次后，实现在世间修成金刚不坏之体，达到开功开悟，整体升华到高层次。大智者学正法，得正果，提高心性，去掉执着，方为圆满。
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情况吗？
法轮大法历史极其悠久，过去都是历代单传。1992年，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开传出。大法传出以来，李洪志先生历尽艰辛，不辞劳苦，在亚、欧、澳、美等世界各地讲法。大法红传120多个国家，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大法的修炼者立足于社会，在常人的复杂环境中磨练心性，去掉各种执着心，同时提高自己。法轮大法的基点是佛家修炼，但由于修炼的是真善人宇宙的特性，大法涵盖了宇宙中所有佛、道、神、正法门修炼的法理。世界上各种正法门修炼的精华在大法中都有体现。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阶层、不分男女老幼、职业地位，甚至有不同信仰的人均可修炼法轮大法。截至到2009年，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还有更多语种的翻译正在进行过程之中。目前世界上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法轮功修炼者，还有更多地区的民众正在陆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在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纷纷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褒奖及感谢，已达3000多项。自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什么是修炼？
开始学练法轮功，也就是开始修炼了。修炼二字同时包括两方面内容，修，修炼心性，练，练功。一、修炼心性。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那么既然要修心，就要有相应的法理作为指导。 法轮大法的最主要著作《转法轮》里包含了从修炼入门到修炼圆满所需的一切法理，学练者只要不断地反复地通读《转法轮》，就会逐渐领悟到修炼所需的许许多多的高深内涵。法轮功学员通常把对法轮大法著作的学习称作学法。学法时需要注意的两点是：一，《转法轮》这本书需要通读，而不能只挑局部内容读，或者不按成书的顺序读。二，学法时不能抱着任何有求之心，只要静下心来反复通读，就会无所求而自得。很多学练者都体会到，在通读中读前面章节时自己心中产生的问题，往往在读后面的章节时就得到了解答。通读第一遍时产生的问题，往往在通读第二遍时得到了解答。再读还会有新的想问的问题，那么继续通读又会得到解答，有这样一个规律。二，练功。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因此需要练功。法轮大法有五套功法，李洪志先生所著的《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这本书里有对法轮大法功法特点的讲解，五套功法的动作图解和动作机理，还包含了四个附录：一、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二、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三、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四、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
那么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呢？
尽快静下心来通读一遍《转法轮》，或者按顺序静心观看一遍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听一遍讲法录音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转法轮》包含《论语》和九讲内容，讲法录像录音也是九讲。世界各地特别是大城市通常都有法轮功学员义务服务的练功点，您可以从法轮大法网站找到离自己最近的练功点，询问是否有九天录像班可以参加。录像班通常每天放一讲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然后由学员教功。参加一个九天班，全套讲法都听过一遍，五套功法一步学到位，就可以开始修炼了，效果非常好。没有条件参加九天班的，可以自己通读《转法轮》，然后到练功点学习功法动作。参加练功点的集体练功有许多好处：一是学练动作快，二是有人帮助纠正动作，三是大家一起练，容易克服惰性，坚持下去，效果好。周围暂时没有练功点的，可以通过观看李洪志老师亲自教功的教功录像带自学。五套功法按顺序学下来，每天练功时就能跟着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练功了。请初学者注意，法轮大法的任何活动都是由法轮功学员义务提供的，都是免费的，包括录像班、教功、修炼心得交流会等等。为了保持修炼的纯正，一律不允许收费，如果收费就不是真的法轮功学员办的，请大家注意识别。
法轮功为什么传播得如此之快之广，又为什么如此受人们的喜爱？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法轮功是正法修炼，修炼者受益无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简单易学，无需费用。法轮功功法简单易学，五套功法动作简洁明了，适合现代人在繁忙的工作与生活之余修炼。另外，法轮大法的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公开，包括教功、参加九天学习班、集体练功学法等。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家附近的练功点。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人们已经被剥夺了这种基本权利。参加集体练功学法，在海外各地书店您都可以买到《转法轮》等大法书籍， 也可以在图书馆借阅或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二、道德升华，处处做好人。法轮功修炼直指人心，要求学员首先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成为一个善者，做到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进而升华到做事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心性修炼是第一位的，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绝对的真理。因此，法轮功学员都能自觉地按照功法的要求，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在工作单位，他们敬业爱岗，服从领导，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在社会上，他们遵纪守法，道德高尚，诸恶不作，一心向善。在家庭，他们尊老爱幼，互敬互爱，和睦相处，邻里团结。他们对名利看得很淡，不争不斗，遇到矛盾向内找，先找自己的不足，即使受到委屈也不计较，无怨无恨。他们在日常言行中注意不断克服自己的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和欢喜心等等不良心理，处处做好人。三、心性提高，祛病健身效果显著。法轮功学员中，许多人原来是有病的，有的人甚至就是为了治病才来练法轮功的。当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的法理，放下有求之心，注重心性修炼时，随着心性提高，功就在长，层次就在提高，身体就在进化，无意中就达到了无病的状态。法轮功是修炼，不治病，但只要真修，祛病健身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四、对社会负责，做有益社会的人。法轮功学员心怀真善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心性标准，有益社会的事他们抢着做，做了好事也不留姓名，无益社会和伤害他人的事绝对不做。这就是法轮功学员的思想境界。前些年在国内赈灾捐款中，许多学员捐款上万元，而报纸电视屏幕上留下的名字却只有法轮功学员。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们，口传口，心传心，使法轮大法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现在电台电视已经很少看到法轮功了，在中国的迫害至今仍在持续吗？
1999年6月10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江泽民一方面向世界承诺在中国减少酷刑折磨，效仿希特勒提供假象，让部分海外主流媒体记者参观劳教所的文明环境，一方面中国的酷刑个案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更是不择手段，使用酷刑至少达40种以上，使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令人发指。如连续多日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其中包括放在大法弟子嘴里放电，电击胸部、腋下、乳房、阴部等等，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烟杆铐、狼牙铐、背铐、橡胶棍、狼牙棒、地牢、水牢、死人床、坐板，抽人的鞭子，有皮的、铜丝拧成的，钢筋条、金条、带刺的全竹杆、上绳、铁钉钉指甲缝、铁钳子拧肉、用钳子拔指甲、蹲小号、坐铁椅子、惩罚性灌食、用普通塑料管灌辣椒水、 灌浓盐水，灌大粪汤，冬天往头上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暑伏炎夏在太阳下暴晒，不让大小便，连续半月不让睡觉，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等等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25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2009年4月13日为止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在被迫害致死者中，妇女约占 53.48%，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56.64%。 早在2001年10月底，据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600人。几年过去了，随着迫害的继续，从民间渠道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逐日增加，而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在江泽民在中国制造并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另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3月20日发布的资料，目前在中国，中国经济资源的1/4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连同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这些巨额资金被用于抓捕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组建全国范围的610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大量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活动。这样做的结果直接给中国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运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时至今日，人们或以为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停止了，其实是由于中共所有的谎言都被戳穿，以及迫于国内外的强烈谴责，因此不敢再公开迫害，而暗地里进行的越来越隐蔽、持续和灭绝人性。每年有数千名坚持信仰、讲真话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判刑、劳教、抓捕和各种迫害，酷刑致死时有发生。现仅知的中共就有36个秘密集中营，自2001年至今一直持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并焚尸灭迹，数万名法轮功学员死难，其中仅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集中营一地就有4000人遇害，震惊世界。
什么是425？
有人说，因为425法轮功围攻了中南海，中共才镇压法轮功的。这些人是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才被谎言欺骗。其实中共与江泽民明明知道什么是法轮功，更知道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就因为法轮功太正了，而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与真善人不共戴天，中共才一定要灭之。所以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是精心构陷、预谋已久的。早在425发生前3-4年，江氏集团就要取缔法轮功，并进行了多次大围剿，阴谋不断，越演越烈，预谋了天津事件，又秘密导演了中南海事件。 虽然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合理地处理了这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事件，但江氏集团并不甘休，继续耍尽阴谋。终于720撕掉遮羞布，公开疯狂镇压。所以425绝不是中共灭绝法轮功的原因，也不是镇压法轮功的开始，只是他们蓄谋已久系列阴谋构陷的重要一环而已。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愿到北京和平上访。这个出现在中共统治下的民众大规模和平上访震动了世界，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就是425事件。法轮功425事件并非突发事件，也不是江泽民渲染的那种包围政府要地的政治性示威举动。下面对此事件前后的史实按时间顺序做一简述。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以捏造事实、污蔑、诽谤、陷害的卑劣伎俩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污蔑法轮功创始人。该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4月18日至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1999年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局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法轮功学员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纷纷自发通过上访国务院信访办的途径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众解决。迫害法轮功并不是起源于1999年，早在1996年6月，中宣部即指示各级批判法轮功，光明日报攻击法轮功，之后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发行销售法轮功书籍，公安部连续2年以封建迷信被科学的帽子调查法轮功，并派人监视和打入内部。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攻击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不断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写信，反映法轮功利国利民、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真实情况。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天津警方抓人是迫害的进一步升级。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要反映什么意见呢？法轮功学员要向中央领导反映练功后身体变好和修真善人是人心变好的事实，让领导了解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使人道德回升的情况，说明法轮大法利国利民的事实。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群众陆续汇集在北京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并且秩序井然，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事可做而开始闲聊。与中南海相邻的西安门大街是当时国务院信访局的所在地，中国设立信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使群众疾苦有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上万名群众直接来到国家最高的信访部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和平上访事后被海外媒体简称为425事件，随后法轮功这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功修炼方法通过海内外媒体的传播迅速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 尽管在以后几年里，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于此事件和海外媒体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紫禁城红色围墙，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紫禁城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的新华门。事实上，4月25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4月25日中午时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志文和其他三位北京学员作为法轮功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即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国务院信访办的位置就在中南海的西门，否则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会去中南海附近。可是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中共媒体却造谣说是冲击中南海，这明显是嫁祸法轮功。以伪造出身镇压六四学生起家的中共头子江泽民出于恐惧，加之妒忌朱镕基因圆满处理此事得到的巨大赞誉，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执意要镇压法轮功。在中央会议上，他公然声称，中央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消亡的历史教训，一直决心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法轮功鼓吹真善人，给了我们动手消毒的机会，我们的打击工作可放手进行，以后利用其经验可有效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从中可以看出，中共镇压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法轮功讲真善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一时间神州大地血雨腥风。
四二五事件，去天安门广场练功打横幅，你们是不是没做到人？
真善人是生命的本性，放弃本性不是人，而是蜕变。就像一潭清水，一旦放弃了清的本性，就意味着同流合污，也就不再称其为清水了。忍不是逆来顺受，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更不是对邪恶势力的纵容，而是修炼人为维护宇宙真理所体现出的坚韧的意志和祥和的心态。坚持和平抗争是法轮功修炼者善与忍的又一体现。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他们始终以祥和平静的心态对待所发生的一切，挫败了一个又一个企图激化矛盾和制造冲突的阴谋。和平抗争保证了抗争的持久性，同时也擦亮了世人的眼睛。
天安门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
2001年1月23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一反层层指示迟迟不报的常态，在有关公安部门值班人员尚不知晓的情况下，以惊人速度报道了自焚事件，一口咬定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抛出12岁的小学生刘思颖被焚烧后的悲惨画面，公开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开展强征签名。 因央视自焚录像经慢镜头分析，被指出多处疑点，自曝了内情。在2001年8月中旬举行的自焚案审判实况转播中，插播的自焚现场录像被发现，所有被外电和分析家们指出的可疑之处已全部被剪切掉。刘春林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的镜头片段已不见踪影。继2001年8月3日发言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之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6项议程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说，中国政府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声明中说，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2001年8月6日的报道，中国政府承认已经正式批准动用暴力以消灭法轮功。该政权拿出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某某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供派发。华盛顿邮报2月4日发表署名文章，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进一步镇压法轮功。该记者亲自到刘春林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这篇文章向世界提供了包括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刘春林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刘春林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林练法轮功。在此想着重指出两点，首先，法轮功教导人们禁止任何形式的杀生，包括自杀。法轮功创始人在转法轮第7讲杀生问题中对此均有详细论述。根据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杀生是有罪的。关于自杀，李老师在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中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法轮功也从未有过通过自杀可以达到升天圆满之说。其次，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上亿人修炼，为什么在镇压以前的7年中没有法轮功学员自杀，而在镇压一年半后突然出现？为什么在大陆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也从来没有法轮功学员自杀，而只有在中国才出现？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各种阴谋陷害还可能发生。希望您能冷静地看过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能认清江泽民犯罪集团邪恶的真实面目，并对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的事情有更客观的认识。
法轮功弟子上访发传单是参与政治，
只是为了澄清真相，争取合法的修炼环境。如果你的家人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打官司就是参与政治吗？
哪里来的钱做传单、光碟？是否高层有人支持？
很多法轮功学员练功后一身病都好了，身心受益后把省下的买药钱拿出来做材料，让老百姓了解真相。
在家悄悄练不行吗？为什么要出来讲真相？
一，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轮功蒙受千古奇冤，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怎能不说一句良心话呢？如果你的父母遭受不白之冤，你能因为畏惧强权保持沉默吗？二，法轮功教导人与人为善，无私无我，自己受益也应该想到让别人也受益。因此无论在任何环境下，真修法轮功者一定会告诉人们真相。三，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迫害良善者没有好下场。希特勒的党卫军、斯大林的克格勃、文革时的革命闯将，哪一个有好下场？法轮功弟子讲真相，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被蒙蔽欺骗中做出令自己终身追悔莫及的事。四，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种对善良者的迫害会越来越没有市场，有利于尽快结束这种祸国殃民的民族浩劫。文革中如果有更多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站出来，文革也许就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了。
政府不让练，为什么还要练？
如果你一身重病练法轮功就好，不练就恢复原状，政府不让你练，你练还是不练？
与我无关，我过我的太平日子，两边都不参与。
在善恶是非面前不存在中立，无视邪恶迫害善良就是对邪恶的纵容。当邪恶猖獗时，天下还有太平之日吗？
我能为法轮功做什么呢？
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科学工作者练法轮功？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搞科学的人为什么也相信神佛呢？这不是相互矛盾的吗？事实并非如此，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活动，科学理论的建立源于人对客观现象的解释，也就是说，客观现象是科学解释世界的基础。与客观现象相冲突的理论被科学视为谬误，能解释现有现象的理论被科学视为暂时的真理，并将在今后的观察中不断接受检验。而目前无法解释以及尚未被揭示出来的现象被科学视为未知世界。迄今为止，在有神还是无神这个问题上，科学界并没有得出结论，因为没有一个科学观测和实验可以否定神的存在。而对于目前人类已经有所了解的一些神奇现象，科学界的观点是证据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证实。所以目前科学既不支持有神论，也不支持无神论，科学工作者相信神佛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近代到现代，有很多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其中包括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今天在西方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占人口的比例相当大，信教的科学工作者不计其数，有的科学工作者还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来证明圣经中的一些神迹的真实性，他们并不认为科学与宗教是根本对立的。中国大陆由于受文革破四旧的影响，不少人对科学与有神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误解，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把神佛冠之以迷信的帽子，再假借科学的名义予以封杀，这是文革中一些政客的惯用的手段。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今天何作修等人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谋取个人名利，丧失了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良心，重演文革故伎。 他们利用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误解，打着科学的幌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以便个人出名。这样的科学败类至今仍在招摇过市，这才真正是科学界的耻辱。
法轮功是否在参与政治？是否会被人利用？
关于什么是政治和参与政治，不同的人心中可能有不同的定义。但无论大家对参与政治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法轮功的修炼原则金刚不动。任何用法轮功的名义追求改朝换代，或者在政治斗争中谋取个人权利和名利等行为，都是与法轮功的修炼原则和修炼目的背道而驰的。因此，真正的大法弟子都会自持自重，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的心性和言行，同时对众生平等对待，劝善不分政治背景、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层次与社会阶层。有的朋友问，即便是修炼团体，人一多也会什么样的人都有。另外，你自己可以在个人层面上恪守原则，但如何保证不被别人和别的政治团体利用？其实修炼团体和世间任何常人团体都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某个个人是否属于这个修炼团体，不看此人外形上是否与修炼人来往，使用类似的名词，甚至同行同住，而在于其人内心是否真诚地主动用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而且其人练功学法的目的是否符合修炼的要求，也决定着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修炼人。用个简单的例子比喻，一个运动场上很多人在参与体育锻炼，但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是竞技运动员，更不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入选奥林匹克，因为大家锻炼的目的水平都不相同，而成为奥林匹克参赛运动员是有一定标准的。任何想利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人都会受到后者的自觉抵制，因为每个真修者都受着更高道德标准的约束，敬畏分明。法轮功没有会员制，也不允许常人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体系，因此对于打着法轮功或者法轮功学员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法轮功虽然不像佛家的庙、道家的观一样可以将异类逐出山门，但天法不可欺，任何败坏法轮功声誉、起到干扰破坏法轮功学员作用的生命，都必将自己承担后果，受到天理的惩罚。这些个别人的不良行为不是法轮功让他们那样做的，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更不能代表法轮功和广大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为什么也谈人权？
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寻求道德的全面升华，这就要求修炼者处处本着善念，不能参与对权力名利的争夺。而政治活动的宗旨是谋求政治权利，这与法轮功的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是由其功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需要有最基本的生存与修炼条件。法轮功修炼者所要求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和练功环境。但是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当局打压法轮功之前，这样的条件也是不能满足的。《转法轮》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迫停印，法轮功练功点时常受到警方的监视干扰。1999年7月以后，情况更是急转直下，法轮功的书籍遭毁禁，很多修炼者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刑讯致死。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修炼者当然要走出来，为争取生存与修炼的权利而奔走呼喊。一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事。不管人与人之间的信仰如何不同，人人都有保持自己信仰的权利。信仰自由是人的生存条件之一， 这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的，也是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法轮功修炼者要求归还的就是这样一个天赋人权。
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为什么也谈人权？
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寻求道德的全面升华，这就要求修炼者处处本着善念，不能参与对权力名利的争夺。而政治活动的宗旨是谋求政治权利，这与法轮功的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是由其功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需要有最基本的生存与修炼条件。法轮功修炼者所要求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和练功环境。但是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当局打压法轮功之前，这样的条件也是不能满足的。《转法轮》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迫停印，法轮功练功点时常受到警方的监视干扰。1999年7月以后，情况更是急转直下，法轮功的书籍遭毁禁，很多修炼者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刑讯致死。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修炼者当然要走出来，为争取生存与修炼的权利而奔走呼喊。一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事。不管人与人之间的信仰如何不同，人人都有保持自己信仰的权利。信仰自由是人的生存条件之一，这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的，也是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法轮功修炼者要求归还的就是这样一个天赋人权。
法轮功的治疗效果是从心理暗示而来的吗？
据北京吉大区的辅导站对12731名学员健身功效状况调查分析，在12731名学员中，练功后祛病健身效果的总有效率达到 99.1%， 其中 58.5% 的人完全康复。另据北京某辅导站对584名学员调查，结果表明 96.5% 的人原有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以上两份调查报告都说明了法轮功修炼不仅使学员普遍得到祛病健身的益处，而且为国家个人节省了大量医疗费用开支。试问，对上万人的调查，简单的心理暗示能够起到如此神奇的效果吗？
是病还是业力？
中国官方批驳法轮功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从业力而来，认为是迷信。美国康乃狄格州注册内科医生朱彤认为，过去有人说病是由微观物质传染的，那时人们看不见，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疾病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我觉得法轮功是在阐述这个道理，疾病是一种微观物质引起的，这种微观物质比病毒和细菌所在的空间更微观，我们现在还探测不到，感觉不到。但实际上，法轮功的修炼者通过修炼法轮功，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种物质的存在，并通过修炼直接把这种物质去掉，所以能真正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中医讲，心存浩然正气，则邪气不能侵害。心中恬静而无贪欲，疾病又如何产生？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在想或做坏事时，体内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因素，久而久之就会影响身体健康。法轮大法揭示了导致人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业力。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修炼法轮大法，要求练功人要重德，提高自己的心性，真正消去业力，才能真正去掉病根，永远健康。 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事情，证实这是更高的科学。
中央电视台录像带上有法轮功学员不准看病。
录像带是断章取义的剪辑，原来的演讲之意是法轮功学员不可以以气功给别人治病看病。请参看转法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发行，第249页，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谁也不能给人治病一段。然而经过中央台的移花接木，法轮功不准看病的意思竟变成了说法轮功学员自己有病了不准去看。
法轮功究竟有无不准学员吃药？法轮功对吃药的看法是什么？
看遍全部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及有关书籍，绝对没有一句不准学员吃药的话。李洪志先生只是讲了吃不吃药与修炼的关系。许多学员练功以后身体变好了，自然就不吃药了，即便是良药还苦口呢，谁没病找苦吃啊？
练法轮功是否会走火入魔？
转法轮中明确指出，练功是不会走火入魔的。一般人认为的走火入魔有几种形式，由于自己心不正招来附体了，追求什么气功态显示自己等各种心态。转法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发行，第184页。法轮功不讲发功、收功、接功，练功时也没有意念，只讲堂堂正正、明明白白地提高心性，不断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明明白白地做好人是不会走火入魔或成为精神病的。
在迫害之初，中央电视台抛出了1400名死亡或精神病例，这些人与法轮功有关系吗？
对于法轮功残害人命的认定，中国政府既是原告又是法官，还兼任了侦破和检查工作，必要时还可以自导自演移花接木，就如同天安门自焚与425，这只不过是中共全民洗脑的手段而已。练法轮功可以达到去病健身，但不是为去病用的，不修炼心性，光练动作不算法轮功学员，也不能去病。有些重病人虽然修炼，但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病发而死，或到了天年而寿终，硬要说是练功致死合理吗？法轮功明确规定，危重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不宜练功。法轮功创始人在面授班期间，更是多次规劝危重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离场，并晓之以理。成都一名老人得了病，住在四川某医院，一个记者模样的人对老人讲，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病，医院就不停你的药，你的医疗费也有地方报销了。老人断然拒绝了，当晚他竟能独自下床行走。他又惊又喜，对亲友及病房的人讲，是不是法轮功的师傅管我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几天过去了，老人的病真的好起来了，医生也无法解释，只好让他出院了。据悉，医院中有其他个别病人也遇到类似情况，但他们同意记者以自己为例做报道，或做出统计数据上报，说自己是练法轮功得的病，交换条件就是报销医药费。可是出院后，当他们再找有关的派出所，竟无人承认有报销一事。为了搞出那所谓的1400例，多少人下了多少功夫，做了多少手脚，现在对大众来说还是未知数。
法轮大法是不是宗教？
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不是宗教，更不是佛教或道教。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中，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修炼方法， 其中走入宗教形式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许许多多修炼法门也在世代流传着，有的是历代单传，不被世人所知。释迦牟尼也说，佛法修炼有84000法门，而走入宗教的只有十几个法门。法轮大法不讲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所以不是宗教。法轮功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和自由的，欢迎任何人加入修炼行列。
为什么他们迫害法轮功，而不迫害其他信仰？
据我们所知，江氏集团不但迫害法轮功，而且也迫害其他宗教信仰。但是迫害法轮功最残酷，涉及的面最广。人世间有这样一个理，叫相生相克。它表现在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有正就有邪。所以想成就任何一件好事，都要遇到相应的阻力和磨难。而通过不断的努力破除这些阻力和磨难后，建立起来的美好境界才伟大，才长久。因为在短短几年的传播中，法轮大法让人修真善人，所走的路太正了，真正的起到了正人心的作用。所以一切不正的或不够正的都会起来反对，甚至采取最邪恶的手段，因为真善人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本质。法轮功从不参与政治，不寻求世俗的权利，但一个好人群体的扩大本身就是对邪恶的威胁。也只有修炼真善人的人才能不被邪恶压垮，而越压不垮，邪恶也就越害怕，从而也就越疯狂。但是历史已经并将再次告诉人们，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不会成功。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您是不是对法轮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跟您探讨和分享这样一些概念和观点，也欢迎您谈出您的观点和疑惑。反馈请寄到 feedback@minhui.org。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